认识圣经，认识上帝的话，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。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，欢迎收听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好，欢迎收听认识圣经，我是麦基牧师。我们来看新约雅各书，新约雅各书第五章第三节，五章三节，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，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，又要吃你们的肉，如同火烧。你们在这末世只知积攒财宝。注意这些经文的意思，雅各是说，你知道吗？你的金银财宝会朽坏的吗？你知道吗？金银财宝一天总有一天会朽败，因为你自己会死亡，你也会朽坏的。这就是指那个不信主的这个妇人，他们将来一定要面临到神的审判，也是主耶稣基督啊所说的两个比喻当中的那两个财主一样，死亡有一天就会忽然临到他们。当死亡来临的时候，就使财主跟他自己的财富就分隔两地了。传说有一个有钱人大富翁啊，他临终的时候，他的家族成员呢、都在另外一个房间静静的等候着。当律师和医生从这个大富翁这个病房出来的时候，那么有一位心直口快的这个家属就走到律师的面前，就问这个律师说：“这个大富翁，我们的亲人呢、他到底留下了多少财产？”那么律师就回答说：“他全部财产都留下来的，他一样也带不走的。”那听众朋友，我要告诉你，钱财的确就是这样就生锈了。一个人啊，他向某一位先生展示他的家，这个贵族富豪的一个雄伟的一个房产啊，他在想展示这个富豪的家。那么这位先生啊，就对这位这个富豪的这个管理人，这个家现在属于他的，对这位先生啊，就是他现在的主人，对他说，他说这些如果这个雄伟的这个房产，这个漂亮的富豪啊，这个是这个房子啊，如果存在天上的话，存在天上的话，那就是非常尊贵无比的一个荣耀。如果把这个富豪这个雄伟的房产呢、放在地狱里面的话，那就很可怕的。那这个听众朋友，我们可以了解这个原因是什么，就是雅各他要责备不信的这些有钱人，他们只知道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，其实这些财宝，地上的财宝总有一天会生锈的。我们知道啊，有时啊像股票一样，今天钱的价值暴涨，也许明天就暴跌了。所以特别当一个人成为千万富翁以后，他的心却不满足，他还要想赚更多更多的钱。钱财对一些人，有些人来说都等于喝海水一样，越喝口就越渴。所以我们看到有些有钱人不断的啊赚进百万啊，又要赚进千万，因为为什么呢？一直要赚钱，因为财富本身并不能够使他们的心里面得到真正的满足和快乐。美国有两位有名的富豪，非常有钱，可以说亿万富豪，可以用他们的生活啊，给听众朋友做一个例子，就显明说，一个人虽然赚了许多的许多的财富，但是最后他的下场也是徒劳无功，都是虚空的。那么这两个人可以说是非常杰出啊，他们拥有庞大的金融帝国，其中有一位叫做名叫休斯啊，是个大财主，可是他在晚年的时候身体染了重病，他心里很不快乐，他把自己啊隐居起来啊，他不出去，不出门。他还得了厌食症，东西也吃不下。那听众朋友，他的财富并没有使啊休斯这位大大财主啊能够使他安享晚年，因为他晚年就是染重病不出门，得了厌食症。所以财产 财富对于他来说一点用处都没有。那么另外有一位，又是一位在美国的一位大财主，叫做盖提啊，他非常有钱。那么媒体有一次就报道这位财主他所说的话，这个盖提啊，这个大财主他怎么说呢？他说，这个财主说，我宁愿有一个幸福的婚姻，如果我得到一个幸福的婚姻的话，我愿意把所有的财富来换取一个幸福的婚姻。所以听众朋友，从这里知道啊，盖提这位大富翁他的人生也很悲惨，因为他的婚姻啊并不快乐。所以听众朋友，当神赐给人财富的时候，并不是要这个人把这个财富囤积起来都是为自己用，而是神的目的是要这些富人有钱人能够把财富与跟其他的人分享啊。这听众朋友要注意，钱财是要跟别人分享的。耶稣基督的比喻里面，大家我们已经读过那个无知的财主啊，有个无知的财主，他以为他要建造更大的粮仓来装他的粮食，他要囤积他所收成的。但是听众朋友，一个人能吃多少，一个人能喝多少，这么多对一个人能吃能喝，能吃多少能用多少呢？一个人其实只能够穿一套衣服，一个人只能睡一张床。当一个人他赚进了第一百万，赚了一百万之后，如果一个人他心里面想说，我想赚更多更多，但是更多的钱对这个赚钱的人来说，等于什么？就像石头一样，跟一个石块完全一样的，你又不能吃那个石头，也不能喝它，根本你是用不上的，用不到你自己的身上。因此主耶稣认为这种人基本上他就是一个无知的财主啊。今天我们看到很多人是可以说无知的财主，钱捐这么多，其实你能吃得下把它穿得上吗？与其今天一个人他想说用钱财填满自己的粮仓，不如啊他把这个粮仓，把这些粮食填满别人的粮仓，意思要愿意把这个财富跟别人分享啊。这是今天很多人大概不可能这样做吧，要跟别人分享。如果你有财富的话，我认识一个基督徒的啊农夫，一个基督徒一个农夫，他住在一个盛产水果的地区。他有一次，这个农夫他是基督徒，他告诉我说，他属于那个农会管理处，他属于一个某一个农会。当有一年有丰收的时候啊，丰收很多，他说：“哎呀，水果生产过剩了，把它毁掉吧，把这些水果毁掉，这样可以维持价格市场价格的稳定。”那么他说：“哎，真可惜，那个时候就是，居然丰收过剩的水果啊，他没有把那些送给那些分享给那些分出去。”给那些穷人，给那有需要的人，结果把那些水果一顿一顿的这样把它销毁了。其实他可以把这个水果分给别人可以享用，但是他为了要稳定这个市场价格，所以他把水果一箱一箱的一顿一顿的销毁了。所以这里雅各书告诉我们说，财富怎么样应用财富的，听众朋友，就是要愿意分享出去，而不是老是想要为自己积财，为自己囤积，因为囤积最后也是一场空。那曾经有一位年轻人啊，这个年轻人他不晓得为什么，他也许是很不耐烦。一个年轻人呢，他这样说：“我就是活在当下，我要活在现在，我要享受我的人生，我要及时行乐，因为我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将来，有没有来生啊。”这是这个年轻人说的。可是有一位有智慧的同伴就对这位年轻人说：“他说你的说法不正确哦。”因为你今天所做的事情就决定了你的明天，以及决定了你未来，决定你的永恒。你今天所做的是决定永恒，不是说你要及时行乐，我要享受人生，说你知道一定没有来生。再举个例子，有一个没有信仰，他什么都不信，一个农夫，他以为自己很自豪啊，他自己认为自己很了不起啊，他不信，他没有信仰。那么他怎么说呢？他说他就是这样对自己说啊，自己说，他说我在自己的农地上做了一个实验，那么我礼拜天不去做礼拜啊，我在我的农地上做一个实验，那么礼拜天啊我不去教堂，我礼拜天撒种，别人礼拜天去教堂我不去，我礼拜天我去撒种，那在礼拜天我耕种，在礼拜天我用礼拜天来收割，那么我说把礼拜天 所收成的放进我的粮仓里面，一直这样子啊，每个礼拜天我的耕种，我收割啊，我放进粮仓里面。那么十月秋天到了，那我的收成一定比那些我邻居做礼拜人做礼拜的人啊，他们的收成更多。但是听众朋友，他这样的想法是一种错误的想法。有一个人就告诉他，神不单单要在秋天跟你结账，神所看的是你的今生、来生以及永恒。神所看的不是到了十月天来跟你算账，春夏秋冬啊，到秋天就跟你算账，不是的。神所看的永恒，神掌管你的生命，掌管来生，掌管永恒。神要跟你算账啊，就是不是只有在秋天而已。那么听众朋友，我们要在神面前好好的反省我们自己。我们继续看雅各书第五章第四节，五章四节，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，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，这工钱有声音呼叫，并且那收割之人的怨声已经入了万军之主的耳了啊！这里雅各提出一个警告啊，雅各不仅仅斥责那些不信主的、不信神的那些有钱人，他们为自己积攒财宝，而且雅各也责备他们，他们是用不正当的非法的手段赚了很多的钱。那么他们今天为什么有钱呢？他们是靠着剥削穷人才自己有钱的。所以主耶稣的比喻当中啊，我们看到，我们已经提过了啊，有一个财主啊，他把桌子上的零碎啊丢给门口的乞丐给他吃。那么这里传达了一个信息，一个警告，就是神已经把一个乞丐已经安置在这个财主他的家门口的，意思就是说明财主他应当为这个穷的乞丐要帮助他，他对这个乞丐有责任，要去帮助这个乞丐。可是他剥削穷人啊，就是把那些零碎丢给乞丐。所以我们看到圣经很清楚的，神责备那些不敬畏神的有钱人，他们不但用不正当的手段去赚钱，那么他们这个行为就等于说他是欺压神所造的儿女，因为他是借着欺压别人让他自己赚了很多的钱。我们知道啊，神现在还没有采取行动，还没有立刻审判他，但是我们知道啊，神时候到了，神将来一定会审判这样的一个自以为意的财主。那么如果今天一个人是靠压榨的手段，他压榨别人的手段，然后他赚了很多的钱，神一定会对这个人做审判，就是审判这个财主。因为今天听众朋友，我们当中如果你是财主啊，你是大公司的老板，你是工会的啊负责人，或者说你的教会很大，都要以此为戒。因为神要按照个人所得的财富，而且他们赚钱的方式，神要来审问来审判。所以听众朋友，我们要接受啊，雅各书五章四节给我们说得很清楚啊，神要审判，做审判。我们继续看五章五节，雅各书，你们在世上享美福，好宴乐，当宰杀的日子竟骄养你们的心啊！这里说到非常清楚，意思是说什么呢？这里经文太好了，说到富人将财富完全用在什么最终之乐，做一个守财奴啊！他们也许守财的很高兴啊，钞票是我自己赚来的，我可以享受啊，但是这些挥霍金钱的这些有钱人，他说钞票啊是我辛苦赚来的，那么钞票是我的，我要怎么做用就怎么用。但是神说这种的想法是完全的错误的。那么我们看箴言十八章十一节这样说，箴言十八章十一节这样说，富足人的财物是他的坚城，在他心想犹如高墙。箴言，我们就看箴言二十八章十一节说，富足人自以为有智慧，但聪明的贫穷人能将他查透。所以箴言十八章十一节还有二十八章十一节都是讲到富人，对富人啊做一个警告。那么这正是主耶稣他所用的比喻当中那两个财主的写照。那么这两个主耶稣所说的这两个富人有钱人，都是为自己积攒财宝，一个财主想堆积财宝，等他到年老的时候可以享用；另外一个财主，他每天 奢华宴乐，挥霍无度，就把乞丐穷人摆一边啊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那么如果今天你也是单单为今生而活，单单为自己而活，那以为说这样就是以为你自己很聪明，其实这样在神的眼中你就是一个无知的人，是一个不要成为一个无知的人。我们看雅各书五章六节怎么说，五章六节，你们定了义人的罪，将他杀害，他也不抵挡你们啊。这里说得很清楚，你们定了义人的罪，把他杀害。那么今天我们看到，我们今天所活在我们今天世界里面，我们都好像看见啊，看不见的一种权力啊，一种权力结构在控制操纵政府，有些权力结构他们的商人在操纵经济。今天我们常常听到说啊，我们所谓的新闻自由了啊，新闻可以很多这种新闻自由的说法，其实很多新闻啊，很多的报道是对我们脑子，对我们群众做一个洗脑的方式，就是让我们接受他们的洗脑，接受他们的思想模式。我们看雅各书五章六节下半怎么说，他也不抵挡你们，就是那些一般的穷人老百姓，他也不抵挡你们。似乎这些有钱人，我们看到有钱人看来，他们以为可以自己可以逍遥法外，他们以为他们随便啊犯罪啊就可以逃罪，但是不可能的。所以听众朋友，我们引用大卫所说的话，我们知道大卫王啊，他曾经内心看到那些不公平的事情，那些妇人啊为非作歹，心怀不平。所以诗篇三十七篇三十五节，大卫所说的诗篇三十七篇三十五节，大卫说：“我见过恶人大有势力。”他说这个财主见过恶人大有势力，好像一棵青翠树在本土发生。这一节经文什么意思呢？这是经文让我们读到我们听众朋友心里面，如果今天你我做错了事情，知道神一定会管教我们。如果你做错事情，神必然对他儿女做管教。那么我们也看到巴比伦王，他也是横行霸道，似乎好像他以为没有人能够阻挡他，其实巴比伦王他的后果其实正是神对恶人一个惩罚，一个审判的结果。虽然神没有立刻惩罚审判巴比伦王这个恶人，但是他的结局，如果他没有悔改的话，结局必然很悲惨。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可以明白的，听众朋友，财富从来不会为人带来的真正的幸福快乐。如果你是一位基督徒的话，你如果你是基督徒，你也很有钱，你要从其中好好的学到圣经今天我们读到雅各书的教训。那么如果你的银行里面你的钱很多，或者钱已经有很多很多的钱了，我问你，如果今天耶稣基督再来，你愿不愿意让耶稣检验一下你的保险箱到底有多少钱？你愿意吗？但是总有一天主耶稣要检验你的保险箱，耶稣要问你，你到底如何运用神所赐给你的财富？因为这个财富力是神给你智慧赚来的。箴言三十章八节这样说，箴言三十章八节说，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，赐给我虚荣的饮食啊！这个经文我再念一遍，箴言三十章八节，我觉得这些经文非常好。箴言三十章八节说，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，赐给我虚荣的饮食。感谢神啊！今天我自己啊，既不贫穷也不富足啊，听众朋友，这是我们一个很理想的。如果我今天我有很多的钱了，也可能我们很快就会把神忘记的。如果我贫穷了，我们可能就是要动歪脑筋想偷窃的。感谢神，神把我们站在一个地位，不贫穷也不富足，好像是一个中产阶级一样，中庸之道。所以雅各书我们看到啊，雅各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当中，我们该怎么样一个基督徒活在一个世界上。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又大又邪恶的，常常是一个无情的世界。今天有些人他攀登到富贵的地位，又富又贵，常常这些有钱人是踩在别人的头上欺压平民致富的。所以我们基督徒，我们可以今天如果我们基督徒也要参加一些团体，要参加什么团体呢？不一定加入富人的团体，我们要加入一些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团体。听众朋友，你有没有真正为人民服务？我们有没有努力去行善？我们应该努力去行善，虽然我们不能够改变这个世界，但是我们也应该尽量的求神给我们机会来为人民做服务，为 弟兄姊妹做夫。那么我们今天听众朋友，我们能做什么呢？请听啊，神接下来透过雅各对我们说什么话。我们看雅各书第五章七节，雅各书五章七节，弟兄们啊，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。看啊，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，直到得了秋雨春雨。注意这些话，这些经文什么意思啊？弟兄们，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。看啊，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，直到得了秋雨春雨。那么这里特别提到主耶稣再来，基督再来，要他要来建立他的国在地上。那么圣经有很多关于这方面的主基督再来建立他的国度的教导。在那个时候，啊，贫穷人才会真正得到有史以来最公平、最正常、最好的一个对待，就是主耶稣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。那么这是所有旧约先知都是所强调的真理，这是我们听众朋友我们要学习的属灵功课。神的国建立的时候啊，才会有真正的公平、最公平的待遇。在以赛亚书十一章四节，以赛亚书十一章四节这样说：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。所以那个时候神要公义来审判贫穷人，但是今天呢，贫穷人还没有得到公平的待遇，因为神的审判还没有到来。我们唯一的盼望在耶稣基督，我们仰望耶稣基督。贫穷人应该我们要仰望耶稣基督，因为他知道我们的需要。因为当基督再来建立他的国的时候，一定会给我们这些贫穷人啊有一个公平公正的待遇。所以这是我们心里面有这样的盼望在我们心里面。我们继续看雅各书第五章七节，弟兄们啊，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。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一个盼望，也是雅各做一个重要的宣告。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除旧布新，才会改正今天我们啊，这是不公义啊，这是贫富不均的社会里面。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一再强调这样的真理。那么我们知道神的预言，先知的预言，神所说的，根据马太福音六章登山宝训也说得很清楚。登山宝训六章十九节到二十四节，耶稣基督自己所教导的已经明确的已经告诉我们指出啊，所以听众们回去看登山宝训六章十九到二十四节，耶稣很清楚的讲到这个天国的子民，意思就是说等到主再来掌权的时候，掌王权的时候，这些神的儿女才会真正得到公平的待遇。所以目前我们虽然得到不公平的待遇，但是我们要学习忍耐等候主的掌权。继续我们看雅各书五章八节，看啊，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，直到得了秋雨春雨。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这些经文，换句话说啊，一个农夫在耕种的时候，你不能够指望第二天就能够收成的。那么雅各书这里所说的五章八节说，要我们忍耐等候，庄稼就要成熟了。听众朋友，我们基督徒真的要忍耐等候。我们常常听到有人说啊，我们基督徒今天去传福音就是收取庄稼，我们现在去传福音就等于去收取庄稼，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。今天我们传福音不是去收取庄稼。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二节记载的，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说，要收的庄稼很多，做工的人少啊。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二节，今天耶稣基督啊差遣门徒去是要去寻找以色列的迷羊。当然这是耶稣不是针对全世界的人说的，主耶稣乃是指说律法时代要结束了，律法时代尾声已经来到了。意思就是说每一个世代神都要以审判作为一个结束啊，神要审判恶人。今天我们这个世代也是要在神的审判当中告一个段落，那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收成，去收庄稼收成的意思。所以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，马太福音十三章主耶稣说他要差遣他的使者来收取庄稼。当然这个主耶稣差遣他的使者来收取庄稼，信徒自己，当然我们自己不是收取庄稼的人，主耶稣他自己才是来收庄稼的时候把麦子跟稗子把它分开的。那么今天听众朋友，我们为什么要啊传福音？传福音的目的在哪里呢？注意，主耶稣是要叫我们去撒种， 因为主耶稣今天正在撒下福音的种子。那么我认为撒种乃是今天我们听众朋友你我的一个基督徒的工作啊。今天我自己教导圣经这个节目认识圣经，就是要传播福音的种子。除了传播福音、撒福音的种子、教导圣经之外，只是做一个撒种的人。感谢神，有了种子落在好土里面，也许有些很多没有落在好土里面，但是感谢神，总有一些好的好土接受了福音。所以因此我就赞美神，感谢神，哈利路亚。今天我们基督徒的工作，我们的职分乃是做什么呢？就是做撒种的工作。听不记得今天你我的工作不是去收割，乃是做撒种的，传福音撒种的工作。接下来我们看雅各书五章八节，你们也当忍耐，坚固你们的心，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。所以听众朋友，这里要告一个段落，雅各书从头到尾很清楚的都教导我们，要我们基督徒要等候耶稣基督的再来。那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。听众朋友，雅各书啊五章许多重要的教训，对我们每一个人啊有很大的帮助。盼望啊，如果你有感动，欢迎来信，哪一节经文你有感动，你来信跟我们分享啊你的感动。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。愿神祝福你，我们下次再见。